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下面首先带您来关注一下加州收到这个超过90万选民签名支持的要修改47号提案的最新进展47号提案呢是在2014年，当时也是由这个选民公投通过的，把持有毒品、财物、偷窃、身份盗窃、接受赃物、伪造支票等一系列的重罪定为轻罪，同时把这个盗窃重罪的限额呢提高到了$950那么被认为是之后是导致了一系列这个零售盗窃犯罪激增等等的这些社会问题那么在这个早些时候我们看到，因为已经受到加州州务卿的认证了嘛，47号提案说是正式会登上这个11月大选的选票了那么负责这个修改47号提案叫做游民滥毒和盗窃减少法案的外展负责人，也是加州反毒联盟的这个总监李绍敏先生呢，是早些时候接受我们电台记者董伟采访时候是再次谈到了这个相关的最新进展，就是修改47号提案呢已经有了一个正式的名称和编号了我们来听一下。
我们有一个好消息告诉大家，就是我们这个取替47号提案的提案呢，现在已经有一个 number， 就是36号 Proposition 36，在今年11月的选票下，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消息希望我们一同努力，在11月的时候把这个推过。另外一个好消息呢，就是州长在星期二7月2号的时候呢，就撤回他的一个行动原版他就是想用一个提案另外一个提案摆在11月的选票上跟我们的大对台但是他这样做呢是想我们这个提案过不了因为通常如果有两个差不多的提案呢就一同过不了的，但是因为受到我们很多人强烈的反对，包括一些主要的报章San Francisco Chronicle都说这样就非常的不民主，所以州长呢是在星期二 July 2nd 就撤回这样的一个行动，所以这是非常好的消息。现在我们就是安心去推我们自己的提案，就是 Proposition 36，希望在11月的时候可以把这个推过。
这个36号提案Proposition 36，大家如果现在看这个加州州务卿办公室的官网的话呢，也已经出现了那么被正式列为2024年11月的公投项目。这个加州第36号提案呢，它的全名是游民滥毒和盗窃减少法案那么主要有三大重点，就是任何人如果因为盗窃被捕3次，无论金额大小都会被视为重罪，并且呢这个提案要求加强对毒贩，特别是贩卖芬太尼毒贩的惩罚，来进一步遏制药物成瘾和无家可归的问题。还有提案包括说，针对只要是有3次因为持有硬性毒品被捕的人，必须要接受戒毒的治疗，否则将面临重罪的指控那么这个加州第36号提案游民滥毒盗窃减少法案呢，是由地检官、商界等等这个团体组成的加州安全社区联盟提出的，并且呢这个有超过90万选民签名的支持之下我们知道不久前是顺利通过加州州务卿办公室的认证了那么州务卿办公室他的这个公告当中呢，也给出了这个不同的一些分析和看法吧，说这个立法分析师们和这个加州财务的工作人员们，他们在评估这个36号提案对州和地方政府的财务影响时表示呢，由于加州监狱人口的增加，刑事司法系统的成本每年可能会增加数亿美金另外根据法律规定，部分成本可能会通过减少对地方心理健康和物质滥用服务、逃学、辍学预防以及受害者服务的支出来抵消那么这个地方刑事司法系统的成本呢，也会因为法院工作量增加以及县监狱和社区管理下的人数增多，每年增加数千万美元也就是说州务卿办公室给出的这个说法是说如果这个36号提案通过，会花更多的钱那么这个就要交给我们智慧的选民，也就是您来决定了对于这个让人非常头疼 成的这个日益恶化的公共治安的问题哈，尤其是砸车盗窃哈，包括这个游民滥毒的各方面的这些，可以说是社会严重的，可以说是影响了我们治安安居乐业的这些问题，您想要怎么办啊？36号提出的这刚才说的三大重点，您是否认为能够解决，能够改善47号提案所带来的这个立法的漏洞？那为此您是否愿意付出更多的这个财政成本哈？我想这个就是由我们今年的每一位选民朋友要做出的一个决定了哈。那么如果您有任何的想法看法，其实都是诉诸到选票上啊，这真的是到我们十年一次哈，通过这么多选民、民间各大团体、义工们的努力，终于能把它放上选票了。所以也希望每一个朋友、每一位选民呢，都能珍惜这一次机会啊，做出您认为对我们社区、对您自己、对我们的孩子最好的一个选择。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加州。最近哈，就是过去一周和接下来几天都在经历的这个创纪录高温问题吧。我们都知道这个天气一热，好多人都说热死了，热死了。但是在这几天的高温当中呢，加州真的是热死人了啊！加州最热的地方，也是全世界被认为最热地方，而且也是最热、最高气温记录保持的这么一个地方，就是加州的死亡谷 （Death Valley） 啊。被认为地表温度最高的地区之一，那么在上周末当地气温是飙到了摄氏 53.3 度哈，那最终呢导致一个在死亡谷内骑行的摩托车骑士呢是直接热死了，而且跟他同行的一个车友呢也严重中暑。根据美联社的报道呢，这个 Death Valley National Park 啊，上周是华氏度128度，摄氏度 53.3 度啊。我们湾区大家都知道这个最热的南湾三谷一带哈，内陆一带可能110度，大家都已经热得哇哇叫了哈，真的是受不了。那么大家想想128度，那简直就是烤箱一样啊。那么可是在这么热的天气情况下，居然有六个人啊组团骑摩托车啊去到这个死亡谷去进行骑行的活动。那么最终呢，这个我们都知道骑行它是要穿一些装备的哈，为了防风防摔，在这种包裹之下呢，它体温呢，人的体温是更高的，所以呢，这个最终有一个参加骑行的人呢，正是因为过度曝晒而身亡，另外一个人严重中暑送到拉斯维加斯就医，那还有四个参加骑行的成员呢，也因为不同程度的身体健康问题，必须要接受治疗。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一下，很多人说哎呀，这个遇到紧急情况不是派直升机救援吗？可是在气温特别特别高的情况之下啊，紧急救援直升机是没有办法飞的啊，因为飞机呢是没有办法在超过华氏120度的高温下安全飞行的。也就是说气温那么高，已经超出飞机可以安全飞行的这个允许的范围了的话，那飞机开出去，那么它也是不说说难听点是找死啊，但是其实人家也是要冒着生命危险的，所以不太可能去出击来去进行这个急救的哈。所以这种情况下真的是大家要知道，高温是带来真的是生命的威胁和风险的哈。那另外就是有的，尤其现在这个最近这几天的高温天气，大家如果出门，尤其是可能有一些基础病、慢性病的朋友，或者是老人小孩，很容易脱水啊，脱水也非常危险，所以大家真的要非常的小心，注意这个防止中暑啊。那么如果能在家吹空调就吹空调。那我知道因为湾区的天气，我们真的是靠着海湾啊，这种温带海洋性气候很少有这么热的天气，这么热的情况吧。据说在旧金山只有30%的家庭有安中央空调，那么连这个州这个旧金山都冲到90度以上了嘛，这个华氏哈，那南湾就更不用说了哈。但南湾的空调据说普及率大概超过50%多，超过55%，可能不到60%哈。但是也就是说还有很多家庭是没有空调的，那么可能大家就得找到一些避暑的这个活动或者是地方了哈。那有些人其实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这个避暑中心，一般都是community center 啊 church 啊，或者是一些活动中就这个活动的场所了哈。那么还有就是很多朋友就是在这种高温天气选择 带着孩子，有的人就是从南湾到旧金山避暑，甚至就是再往南一点啊，他们说去南加哈，这周都比北加凉快，因为北加有一个叫做热穹的这个高压啊，这个气象为盘旋在我们上面，所以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热。哎，所以这件事情呢，因为这个高温的预警还没有解除哈，所以呢提醒大家，虽然我觉得今天凉快了一些哈，但是还是不容小觑哈，大家一定要多多这个在高温之下呢保重自己的身体和健康，谨防脱水，然后不要去阳光长时间下曝晒哈。哎，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是订阅把这个消息分享给大家，希望各位呢啊，我们每个人都能平安安全度过这一次的热浪危机哈。好，那么接下来呢还有一个消息哈，我觉得也挺有意思，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国内的一个社交媒体的平台啊，就是小红书啊。这个小红书其实我一开始听到这个名字还挺反感的哈，因为我们都知道在那个中国大陆以前的那个毛泽东语录被称为小红书嘛，都是一些这个宣传这个就是马列毛思想的这种感觉哈，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反正这个媒体平台，这个社交媒体平台选择用这个名字吧，早期我还误会它了哈，但是它其实就是一个分享生活方式的这么一个平台，很多从大陆来的朋友，虽然在海外可能也会使用它哈。那么这样的一个小红书平台呢，最新消息是说随着中国经济的下滑啊，他们这个大规模裁员潮已经开始了啊，不光是之前说的一些科技企业哈，那么小红书据说有最新消息传出他们要裁员高达 30% 的比例，这个是行银信息科技公司哈推出的这么的一款手机 APP， 2013年推出来的哈。那么根据这个最新消息呢，小红书它在进行新一轮的组织架构调整裁员，针对绩效在 3.5 以下的员工啊，那么都要面临被裁掉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么现在官方正式发布还没有通知哈，很多员工呢都在特别忐忑的，就像等待这个宣判一样哈。那么根据内部员工透露呢，很多新的小红书管理层认为，小红书目前的这种人效比啊，还不如拼多多的一半。拼多多就是海外大家也熟悉，就是那个 Temu 的母公司哈，就是卖特别特别便宜的东西。那么因此呢，他这个小红书就决定要通过裁员来优化人力成本。那么其实这个小红书很有意思，他在招聘的时候呢，他对年龄要求特别的严。这个就是说原来是说你35岁以下是不可以的啊，他们就35岁以下以上的人连看都不看，不招。那最近呢据说连这个门槛又抬高了哈，你32岁以下才行，32岁以上都不行啊。那就是大家可见哈，就是作为一个网络社交媒体平台，他们可能认为年轻人才能掌握这个脉动吧哈。但是反正 anyway， 就是小红书呢在这个中国经济下行的情况之下呢也不能幸免啊，它的商业化困境是非常的严重。目前小红书完成了6轮融资哈，2021年底最后一轮融资估值达到这个到头之后呢是有200亿美金，但是在今年胡润公布的2024全球独角兽榜当中呢，这个公司的估值已经下降到了1000亿人民币哈，它之前估值是200亿美金，是1400多亿人民币，那也就相当于缩水了30%呢哈。哎，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就之前它有这个什么福利社啊，小红书的福利社就是卖东西啊，它的自营电商平台也关闭了啊，包括还有什么小绿洲它的这个应用哈，等等，反正就是啊。其实说的是小红书，但是我们看到的叫做一叶知秋嘛，连可以说在这个互联网时代之下哈，最应该怎么说，这个有人气的地方能够经营的好的这样的一个社交媒体平台都开始大规模裁员了，那么那些传统的企业啊真的也是步履维艰了哈。所以现在整个中国经济的问题呢已经不光是中国的问题了，已经成为国际都在关注的一个问题了哈。哎，所以在这种就是国际市场情况之下呢，也是如果中国经济下行，其实对海外也都是会有冲击和影响的哈。但是中国经济问题不光是经济问题，它是这个跟政治问题密不可分的哈。之前这个疫情当中不顾老百姓死活、不顾经济的情况之下的这种极端的变态的清零哈，所以你看，不光是人这个生命受到威胁。 不能去就医，人权受到践踏，那么之后给中国的经济呢也是带来非常沉重毁灭性的一个打击哈。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小红书的这个裁员呢也不是一个个案哈。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到了要休息的时候了，等会儿回来呢订阅想花一些时间带您来关注一下这个709啊律师的这个9周年纪念的相关的事件和最新的情况，我们马上回来。